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节目，《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这一次这个特辑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旧约圣经《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所要的是什么？三件重要的事。第一，行公义。他要我们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做个公义的人，做着公义的事。第二，好怜悯，他要我们对他人充满仁慈与关爱。第三方面，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要我们谦卑地委身在他的主权之下，与他同行。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圣洁公义的神对罪大恶极的人的审判在圣经中屡见不鲜。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对挪亚时代的人，以及对索多玛、俄摩拉以及平原诸城的毁灭，还有对迦南地各民族的消灭。我们也许会觉得神实在是太残忍了，太可怕了，但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被消灭的人的实际情况。创世纪第六章是这样的描述挪亚的时代的人的情况：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的行为。我们再看看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情况，在创世纪第十八章是这样记载的：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么？倘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么？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么？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么？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倘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么？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倘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倘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倘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倘若在那城里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一座大城市连10个艺人都没有，你可以想象那是一种怎样败坏的社会。我们再来看看上帝在旧约为何要杀尽迦南人。神吩咐以色列人将迦南人都灭绝尽尽，申命记20章17节。这件事一直遭到不信之人的非议，甚至以神为残忍，初信的基督徒也因此疑惑，恨恶暴力的神何以定义种族清洗呢？其实最直接的答案就在这一节，申命记20章18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当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倒行逆施到极点，神为了彰显他的公义，就必加以惩罚。天灾人祸都可以成为神惩罚的手段。神差遣天使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也能吩咐他的选民灭绝迦南七族。天使、选民都是神使用的器皿。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并非不怜悯迦南人。以色列人进埃及到出埃及，神给了迦南人400年的时间来悔改，可惜他们放弃悔改的机会，变本加厉的堕落犯罪，以致恶贯满盈。掌管天气、土地、农收的巴利是迦南崇拜的假神之首，掌管性爱、繁殖、战争的亚瑟拉是他的配偶。迦南人对他们的献祭仪式，实际就是集体的淫乱。荒淫纵欲，迦南人的偶像多为刻意突出性器官的裸体，意在催动情欲。他们的神庙充斥着大量被尊为圣者的庙祭，其中有男有女，以供祭司信徒随意奸淫，甚至人兽交媾。他们还有一个假神叫摩洛，意思就是以人为祭。为了向他求福，迦南人不惜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放在被火烧红的铜器上烙成灰，他们甚至在造房子时将孩子作为奠基祭漆在墙里，以讨好假神。除了拜偶像、淫乱、杀婴三宗大罪，迦南宗教还鼓励人自残、行巫术、问卜，他们的所作所为足以说明他们的本性已经全然败坏，无可救药，再无悔改的可能。神用各种神迹保守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迦南人早有耳闻，正如耶利哥的妓女喇合所说的，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约书亚记2章11节。明知神的大能却负隅顽抗，无意自取灭亡。神的怜悯慈爱只为认罪悔改的人存留，喇合一家因信而得救，便证明神的惩罚只针对罪恶，而非针对某人某族。通过对罪的惩罚，人更加认识神的公义和犯罪的恶果。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迦南七族之间相互攻击，连年征战，养成了凶残彪悍的性格。与此相比，刚刚脱离埃及压榨的以色列人只能算为乌合之众，连像样的兵器都没有。派去侦察的探子看见敌人穷凶极恶，就向以色列人报恶信：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早在迦南旷野，神就对以色列人言明：迦南七族都比你强大，而神偏偏将他们交给你击杀，借此显明大能的神无时无刻不与他的选民同在。征服迦南的战争中，以色列人攻无不克，除了爱城一战损失36人无一伤亡。爱城之所以失利，是因为轻敌，更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有了神的同在，约书亚放胆激励士气：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看上去是以色列人在作战，其实真正与敌人交战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为了保持以色列人信仰的纯正，神警告他们：不可使你的儿女惊惑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利未记18:21-23。喇合一家信而得救。约书亚记6:17，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当人们只盯着上帝的刑罚来指责上帝的时候，他们却只字不提上帝的慈爱。当以色列人攻入迦南时，喇合一家信而得救说明了什么呢？这证明了上帝对敬虔信靠他的人施行拯救，而灭绝迦南人则是上帝对罪恶绝对的主权审判。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罪恶在上帝面前必须执行毁灭。灭绝也是为了抑制罪恶的蔓延。从1929年到1937年，陆续从叙利亚海边的拉斯沙姆拉出土的大批约主前1500年到1400年的乌加列泥板中，揭露了当时迦南宗教的邪恶和败坏。迦南宗教惊人地将暴力和情欲集于一身。到了约书亚的时代，迦南人已经是罪恶滔天，恶贯满盈。有许多学者论证，迦南人的梅毒病和其他性病已经泛滥成灾，而这种病按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就是不治之症。因此即便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征服迦南，他们也将迅速灭亡。迦南地当地的民族、国家、城邦很多，但是上帝 没要灭绝所有的国家与民族，只规定要灭绝其中的七族，因为这几族非常邪恶，并且迦南人的疆域恰好处于古代世界贸易大道的关键位置，是亚洲与非洲之间的桥梁。这种地理上的位置以及他们贸易和航海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很容易把道德败坏的影响力快速地传播到亚洲与非洲的其他地方。所以为了维护其他地方的人民，这里的邪恶也必须被铲除。这一点与圣经记载的索多玛、俄摩拉城市被毁相同。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和工作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还没有发展到末日审判的来临之前，上帝掌管人类的历史，他要执行在世的审判权柄，抑制罪恶的发生程度，以保证上帝宏伟的救赎计划得以最终实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等一个人悔改，会等他100多年吗？你等一个人悔改，会等他400多年吗？上帝已经宽容罪人很多年了，一直等待他们悔改，但这些人依然不悔改，然后上帝才开始执行审判。神的刑罚不仅仅是对迦南人，即使是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犯了大罪，也一样会受到神的惩罚。当以色列人偏离神的道，地就把他们吐出，像吐出在他们以先的国民一样。利未记18章28节，摩西当日便预言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申命记31章29节，必要之时，神甚至任凭残暴之民对犯罪堕落的以色列人施行惩罚。耶利米书5章1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当犹大国的末期，犹太人全民堕落败坏，无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所以神就毁灭了耶路撒冷。公元前722年，顽梗悖逆的北国以色列为亚述所灭。公元前586年，不思悔改的南国犹大为巴比伦所灭。在耶利米书29章17到20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跑来跑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利米书29章10到14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圣洁公义的神，因着当时的以色列全民都堕落败坏了，所以使他们国破家亡，为要使他们在苦难的红炉中痛苦认罪，远离罪恶，重新过着敬畏上帝和神心意的圣洁生活。当神的目的达到了，神就使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一系列的特辑节目中，我们不断地重复强调一个信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弥迦先知大声疾呼，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为什么要行公义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要求我们也都要成为公义的人。正如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就要求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子民。论到这位公义的神，圣经说，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诗篇第五篇四到六节，诗篇第九篇七到八节也说，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神是集创造、救赎、审判于一身的神，他是公平公义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位公义的神必然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万民，这是圣经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强调的信息。圣经说，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利米书十七章九到十节，罗马书二章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在我们这次的特辑节目中，凌云论及了当代世界种种黑道帮派、人贩子、皮条客、警匪一家、官商勾结对整个社会、国家、世界所带来的种种恶行，对千万妇女儿童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些人心中无神，不信上帝，不信审判，因此胆大妄为，无恶不作。然而有没有神，有没有审判，不在于他们信或不信。神说的非常清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的审判是要按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试想想，在人类的历史中，多少大奸大恶之流， 十恶不赦之人，为所欲为的作恶多端，伤天害理，涂炭生灵。南京大屠杀，600万犹太人被消灭，千千万万妇女儿童过着痛不欲生、地狱般的生活。如果人真没有灵魂，死后真没有审判，而千千万万人无辜受害，死不瞑目，那么天理何在呢？公义何在呢？我相信无论一个人是否基督徒，他都会希望这个世界是有公义、有公理的一个世界，他都会希望这个世界是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个世界。那么谁是最有资格来审判世界的那一位呢？他就是那圣洁公义的真神耶和华上帝，主耶稣基督。传道书12章13到14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哥林多后书5章10节，保罗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同一位上帝，也就是圣经中的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他会为了他儿女的益处，在我们犯罪堕落时，或者是在我们想要犯罪堕落时，就会管教我们，使我们在管教的痛苦中认罪悔改，惧怕上帝，远离罪恶，敬畏上帝，分别为圣，讨神喜悦。正如圣经所说的，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亲爱的弟兄姐，现在的你是否正在受到上帝严厉的管教呢？如果是的话，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会管教你呢？在神的管教中，你真诚地悔改了吗？你愿意彻底地结束你的犯罪生活吗？你愿意彻底地结束一切神所不喜悦的邪情私欲吗？你愿意彻底地结束一切不健康的男女关系吗？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神，让神来掌管你的整个人生吗？你愿意开始过着敬畏上帝、分别为圣、容神一人、讨神喜悦的人生吗？